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哈。我们今天来到这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的下半部啊，上一周是上半部哈。那么我们就要结束这一本书了哈。那今天的题目呢是最后的劝勉与祝福啊。请问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希不希望祝福？希不希望祝福？每个人都希望哈。那你觉得神喜不喜欢我们活在他福气里面呢？当然哈。所以只要我们顺从哈，顺从神的带领，顺从他的道路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福气的哈。因为在神的所设计的整个宇宙里面，是一定有一个规律在那里面的哈。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神的这个规律，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在神的规律里面，得到这个福气哈。我们大家每一周啊来到这主日聚会呢，这里有神所命定的福气在这当中的，有神命定的福气当中的，所以现在就求神呢能够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哈，再来一次，再一次的，我们来思想神这个宝贵的话语啊，然后叫我们能够得到他更多的福气哈，这是神所定的旨意哈。这边有四样东西OK， 好，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是从第十七节开始哈。那在上一周第七节呢，我念一下上一周第七节，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有没有？上一周讲到这个，那是讲到说我们需要想念过去的，过去那些在我们当中的教会领袖，要想念他们，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来效法他们的信心，然后观看他们的结局，思想说他们如何坚定他们的信仰，直到他们生命的结束。那今天十七节这边不一样，和第七节不一样，这边是关于现在的。第七节是讲到过去，上一周，但现在呢，开始讲到的是说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下，现在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教导我们的，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个第十七节这边讲说，我们要顺服，也就是说要听从他们的引导啊。那顺服他们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顺服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在传神的道，他们是用神的道来引导我们的，这非常重要哈。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人呢？顺服人是因为顺服他所传讲的道啊，这个道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他们啊。所以我这里引用一段经文哈，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哈。这节经文它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呢和那些传道给我们那些人，我们之间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凡事查验。”哈，这里提到两个不要，对不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哈，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教会里面，还有没有先知的职分呢？有没有？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听到有先知吗？已经没有先知的职分了，因为在教会当时初代教会慢慢建立起来以后呢，教会的领袖呢就已经开始被长老和执事们所代替了，所以长老执事就是教会的领袖了，先知就慢慢失去他的功能。后来呢，新约教会呢就不再有这个先知了，就再也没有先知，不像旧约。但是呢，没有先知职分并不代表说没有先知的功能，没有先知职分，但是有先知的功能，所以教会的长老们、牧长们就开始肩起这个责任来、在世世代代教会当中呢，开始来传讲神的话，所以他们就取代了先知，做着过去在旧约时代那些先知们所做的工作、现在是由牧长们来代替的、那么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当先知们在传讲道的神道的时候呢，不要藐视他们， 特别是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是跟圣灵的工作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圣灵啊，神的灵啊，圣灵呢，他是借着他直接在我们心里面和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说话的啊，同时呢，也借着教会的牧长们在传讲神的话语，在传讲先知性的这个话语的时候呢，就开始怎么样引导着神的百姓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所以我们既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能藐视先知的讲论哈，因为他们是怎样，是同工的。这些牧长们和这些还有圣灵哈，是彼此同工来帮助所有的这个弟兄姊妹的哈。但是呢，任何人怎么样都会犯错，对不对？教会的领袖也不例外的哈。所以这边还要再加上哪一句话？非常重要一句话是什么？凡事查验啊，需要凡事查验。所以先知讲话是需要怎么样？你听进去，你需要查验的。所以教会呢，就和这个邪教的团体不一样，对不对？因为邪教团体会怎么样？会控制人，会控制人。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不会控制人，教会是鼓励基督徒们啊，要常常的自己要能够有阅读圣经的能力。常常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明白神的话语哈，这样子呢，他才有这个能力去凡事查验嘛。要不然的话，他听到牧长们讲的话，他怎么知道说这句话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呢？你要怎么去检验他讲话对还是错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一定自己本身具备一定的程度的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在自己平常时的读经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我们才不会怎么样呢？才不会被少数那些有野心的教会领袖或传道人啊，给怎么样？给控制了啊，给控制了。这是神交代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一个责任。所以凡事查验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过滤网一样啊，把不好的东西怎么样呢？要留下来啊，要留在拦下来啊，不要听进去啊。然后好的东西就要听进去啊。所以这边讲说，不能藐视先知讲论，但是呢，要怎么样凡事查验。有了这样以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平衡的态度哈。所以我们明白了这节经文以后，知道我们和这个传道的人哈，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来看这第十七节这里哈。这里说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呢，我们要顺服教会的领袖的带领。一个教会领袖啊，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教会领袖，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是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锻炼的，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训练，被神管教和训练，他才能够成为教会领袖。所以呢，理论上要做好一个教会领袖啊，这样的人他应该怎么样？他经历应该是很丰富的。所谓经历呢，是包括被神管教的，被神所训练的那个经历是很丰富的，所以他能够比羊群、比弟兄姊妹、比羊群呢看得怎么样更远、更广、更深，这样子他才能够成为好的教会的领袖啊。那么我们在做羊群的人啊，我们羊啊，我们是羊呢，就需要有一颗怎么样呢？就需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啊，谦卑受教心。需要谦卑的了解到说，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局限啊，我们还在学习，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也是怎么样，也是有生命当中有很多需要，很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的啊。有时候呢，我们甚至只能看到一点点我们自己的需要，并没有一个全局的一个看见啊，没有一个全局的看见。比如说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啊，弟兄姊妹在服事里面呢，我们可能只看到我们自己那服事，对，看到那个服事很重要，但是却怎么样，没有看到教会有一个整体的服事需要配搭的啊。这个我们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可以看到这一点。又或者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只看到自己孩子的需要啊，因为孩子就是最大的啊，所以我们经常因为人的这个天然人的那个本性在里面，所以我们看的是什么样，就会比较窄、比较短、比较浅啊。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慢慢长大起来啊， 啊，扩充我们的度量，好叫我们能够看得又深又广又远啊。所以只有我们在做羊群的时候，只有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教会领袖那边得到帮助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刚硬的话呢，那么我们不接受这样引导的时候呢，最后带来的呢就是自己的亏损，还有教会的亏损，整个都是神的国度的一个亏损啊。所以第十节这边讲到说，你们要使他们教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可见怎么样？可见每一个信徒啊，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一个责任和义务，要能够配合那些传道的人啊，听从他们的信息。只要他们传讲的是神的话语啊，这些传道的人呢，别看他们怎么样，站在台上啊，站在教导位置上面，好像很高，好像很高哈。但是圣经清楚地指出一点，传道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有没有听过雅各书的？传道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也就是说，神将来要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去对待他们的。他们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要向神来交账的。特别是说，神要看神托付给他们一群羊，让他们教导和牧养。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对待他们的羊群呢？这有一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些传道的人来到神面前是要向神交账的。神要看这个各处所有各地的教会，那些传道的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神托付给他每一只羊，他们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在那当中牧养他们，教导他们。还是说有些传道的人呢，他们得过且过啊，好像把它当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或普通职业一样啊。所以传道人我们要特别啊要注意，就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传道的人呢是怎么样，是要向神交账的啊。那相对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是需要，也要反省啊，也要检讨，我们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呢？使得那些使他们交账的时候，使这些传道的人交账的时候有快乐啊，不致忧愁呢？是七节这边讲的。我们要反省说，我们自己有没有一颗渴慕主的心，有没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有没有一颗怎么样热心服侍、热心的使用自己恩赐的一颗心呢？有没有呢？还是说我们怎么样闲懒不结果子？圣经讲的，如果我们多年以后还是不结不出果子来的时候呢，这就会让在我们当中牧养我们的那些人呢，心里面觉得忧愁了，心里面觉得忧愁，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不健康，这个还没有长大那么多年了。如果这样，这也告诉我们说，就与我们无益了，对我们来讲这是没有益处的。意思就是说，一旦让传道人为我们的灵魂担忧的时候，弟兄姊妹知道吗？如果我们让传道人让我们心中担忧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啊。因为最大亏损是谁呢？最直接的亏损是谁呢？一定就是自己啊。教会当然是第二步啊，第二个是说亏损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赌气啊，不要心里想说我就是要让你忧愁，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能这样赌气，因为这样对自己怎么样？没有半点好处，没有半点益处的。OK， 自己受亏损，教会也受亏损啊。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十九，还有二十三节哈，这三节。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开始请教会来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所以这边讲到他们呢，可见就是不止作者一个人啊，作者并不是一个人。这里乃是说作者背后有个侍奉的团队的啊，除了作者以外呢，这边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提摩太啊。第二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提摩太当时做监牢啊，刚刚被释放出来。那这个提摩太应该就是保罗常常提到他的那个同工啊，提摩太。那这里面并没有讲到很多细节哈。提摩太做监牢是怎么做监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说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就是怎么样，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抓到监牢里面，然后他刚刚被释放出来。那个时候很多的 这个使徒们还有使徒的同工们哈、啊，到处传福音，然后经常被抓住哈、啊，就坐监牢啊，有些又被释放出来。那作者在这边求教会呢，能够为他自己、为提摩太，还为他后面的那些团队成员来祷告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啊，因为教会的领袖啊是非常需要教会来为他们祷告的，啊，他们。为什么要求教会来为他们祷告呢？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非常知道祷告的重要性，祷告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常常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的灵魂忧伤难过。那他们自己呢？教会领袖他们自己，他们也需要为别人来为他们来祷告的，非常重要。比如说讲到弟兄姊妹，教会领袖这些传道的人呢，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需要羊群来为他们祷告吗？需不需要？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预备这个讲章、预备这信息呢，几乎是用生命摆上去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耗费心力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知道吗？啊，生蛋生不出来，痛不痛苦啊？生蛋生出来，生不出来的时候，痛不痛苦？非常非常痛苦啊！那蛋要生出来，就要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哈，让他们把蛋给生下来哈。那还有呢，教会呢在推动一些事工的时候呢，需不需要羊群来为他们祷告呢？需不需要？也非常需要哈，因为经常是这样子啊，一个事工十个人有几个意见？十个，讲得很好，十个人就有十个意见啊，大家看法不一样啊。那么教会领袖要怎么样把这么多的意见能够摆在一起，然后调和在一起，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呢？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非常困难啊！特别是说这当中有些人看得很远，但是有些人看得不是那么样远。那怎么样去协调沟通，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足够的远，然后把事情看得足够的周详呢？所以这当中就是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调整的，因为不是看到最远的，也不可能，因为弟兄姊妹跟不上去，那你也不能看到最很浅的地方，所以你要在中间找一个位置，找一个点，让大家能够形成共识，这不是容易的啊。再来就是说，有些人呢，在这当中看到的是教会整体的意义，整体益处，但是有些人呢，却只看到怎么样自己的益处啊。这是不知不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承认，有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想到的是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都是人啊，所以那么教会领袖他要怎么样具备一个特质来去调整大家看法，来形成同一个意向呢？在我来看哈，第一，一个教会领袖呢，他需要具备好几种特质哈，他才能够扮演好他的角色的哈。他第一需要是什么？就是温柔。Number one， 温柔，温柔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忍耐。第三就是要有智慧。最后一个需要有勇气。大家同意吗？这四样东西，需要有温柔，需要忍耐，需要有智慧，还需要有勇气。需要勇气。当我们需要对一个传道的人或教会领袖，他需要具备这四样这个条件的时候，你觉得要求高还是不高啊？是非常高的哦。所以教会领袖需不需要弟兄姊妹们为他们祷告呢？需不需要呢？非常非常需要啊！当然需要，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是人啊，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性里面很多很多缺陷的。OK。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的。如果不为他们祷告呢，最后教会也会受他们拖累的。弟兄姊妹，如果我自己哈，包括我是其中教会领袖之一，如果我这里面有什么亏损，那也是教会的亏损，一定是连带的哈，是连在一起。所以当然是需要为教会领袖们祷告哈。我以前在跟徐尔健徐老弟兄聚会的时候，大家有些人认识徐尔健徐老弟兄哈。他讲过一句话，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当时说，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情况，就是看教会领袖的属灵情况。大家同意吗？ 一个教会的属灵情况，就是在看这个教会领袖的属灵情况。当时一听哈，觉得怪怪的哈，怎么可以由少数人来去决定多数人属灵情况呢？这样对吗？但是你只要仔细想想看，的确是如此。一个教会的领袖呢，他的属灵情况呢，就很大的程度上呢，就决定了这整个教会多数人的属灵情况的。或者这样讲，也就是说，教会的领袖们哈，他们就成为一个 cap， 英文叫 cap， 就是一个上限，成为一个上限，大多数人是无法超越这个上限的。为什么？因为教会领袖在这个教会当中，他所做的就是一个带领的工作，就是一个示范性的工作，这个信心上面的示范性的工作，所以他们会成为一个 cap， 成为一个上限，弟兄姊妹比较难超越。当然少数人，少数人他们是不受这个教会领袖限制的，他们会超越这些教会领袖，但是呢，这终必还是少数，这是少数人。而且呢，这些人最后他们 也是怎么样，会慢慢的接受神的引导，他们也会成为教会的领袖的。所以这些少数人最后也是变成怎么样，变成教会领袖，最后他还是一样，他会成为教会整个教会的一个上限，他会成为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一个示范者，成为一个带领者。当他这样带领的时候呢，好或坏都这样决定下来了，那个模型啊是很难突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要不要为教会领袖祷告，当然要，他的亏损就是教会亏损。如果他能够在神面前多多领受恩典的话，教会也能够借着他能够多多领受恩典。所以作者这边提到说，请教会为他们祷告。最后我们来看这个，请为他们为教会祷告，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呢按照正道而行。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说这是因为这样说我请你们祷告？为什么呢？这可能是怎么样呢？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啊，这希伯来书作者呢，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里面用了很多严厉的话，你可以看到是不是非常多严厉的话，特别第六章、第十章讲到这个，讲到这些人啊，这曾经怎么样，这个领受过圣灵、觉悟来世全能的这些人哈，最后怎么样，连赎罪祭都没有了。连赎罪祭都没有，非常严厉的这样指责的话，他讲的这些话可能是那会冒犯教会的。但是希伯来书在这边的作者在向教会表达说，他和他的侍奉团队啊，他背后的侍奉团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实在是问心无愧的，因为必须要讲这些真话，所以他们用意是好的，用意是好的，所以呢他们可以请教会来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是良心是怎么样，没有亏欠的。他们做这样是做了一个对的事情，所以请教会你们还是为我们祷告哈。然后我们来看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哈，这是圣经里面呢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是一个祝祷啊，是一个祝祷，它是用一个祷告的一个形式呢，来去总结了这个希伯来书这本书，它是一个祷告词哈。很多教会呢，在经常呢，在教会最后的时候呢，在祝祷的时候，就会使用这两节经文来祝祷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主日的聚会是怎么结束的？是怎么结束的？是不是说只是简简单单的说祝大家这周愉快，就这样结束了？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哈。首先，照着圣经的观点，七日里面哪一天是第一天？大家知道吗？是礼拜一吗？我们说礼拜一是第一天吗？不是哈，是礼拜天，对不对？礼拜天是第一天哈。你只要看，我不知道那我们家乡的月历，我不知道哈。这边的月历，你仔细看，常常排在第一天是哪一天？Sunday 对不对 ？Sunday 摆在第一天，然后才是 Monday 啊 ，Monday 是礼拜一，其实第二天啊， 所以一周第一天是哪一天？按照圣经来看，就是礼拜天啊。所以传统上我们说是礼拜一是开始的啊，这不是圣经观点啊，因为礼拜天才应该是啊。所以当我们这个主日结束的时候，祝祷就是非常重要，大家明白吗？祝祷就是一个衔接点，因为主日聚会要结束了，所以这祝祷呢，是把这一个主日聚会的结束呢，和我们之下的这样六天的生活呢联系在一起，把它连成一片，连接在一起。这是教导我们说什么？我们一周里面的生活啊，是需要神来赐福的。祝祷就是求神把天上的福气给赐下来，所以祝祷的功用就是要求哈天上福气赐给我们，这样子我们能够在之下的那六天呢，我们能够活得有能力，然后活得有神的所赐的福气在我们当中哈。所以这非常重要哈。这一段祝祷词呢，经常被教会来使用。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祝祷词的一些内容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真神，对不对？这真神呢，他是赐下平安的神哈，赐下平安的神哈。犹太人是非常重视平安的。中国人在见面的时候，常常会说一句话，说什么？啊，吃饱了没？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传统啊。这以前常常逃难啊，没有吃饱啊，吃饱了没啊？那犹太人见面的时候说什么呢？Shalom， 对不对？叫 Shalom 啊，就是平安，就是说平安啊。他不是说吃饱了没，他是说平安啊，平安。那什么是平安呢？啊，我们中国人一听的话，平安是什么？哦，平安就是说我开车不会出车祸，我不会生病，不会痛，不会啊，我工作不会被人家裁掉等等，这些叫平安嘛，平静安稳，没有不会发生什么事，这叫平安嘛啊。其实圣经里面的平安。为什么犹太人说要Shalom这么强调平安？因为圣经里面平安是包罗万象的平安，包罗万象平安有许多面的，它代表什么？是人与神之间的平安，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平安，还有人与自己的平安，最后才是人与万事万物之间的那种平安。要明白吗？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平安。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跟谁之间的平安啊？是跟神之间的平安，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这里就凸显出耶稣这么样重要，因为没有耶稣，人和神之间就没有平安，就没有怎么样，就不可能与神和好的。要靠着耶稣的保险，我们才能够跟神有平安，这是 number one 最重要的平安啊。其次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越来越能够怎么样活得像神以后呢，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会改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平安，人际之间的平安。还有呢，第三个是什么平安？人与谁之间的平安？与自己的平安，人与自己的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不饶恕自己啊，我们过得很痛苦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饶恕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自己饶恕自己啊，啊，所以自己呢有时候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安也非常过去，也非常重要。特别是说，如果我们有受伤的地方，我们需要得到神的医治，需要神的医治，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平安，与自己和好啊，与自己和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然后到最后才是什么？才是我们与万事万物之间的平安。我们就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希望这一周也是无灾无难的，这本来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哈。但是就算是我们会遇到一些灾难，我们也知道神在当中会做保守的工作，神会在我们环境当中掌权。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哪一种平安？是与神之间的平安，与人之间的平安，与自己的平安，最后呢，与万事万物当中的平安。所以这个就为什么可以看得到圣经里所讲的平安是一个怎么样非常非常一个深的一种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盼不盼望我们这一周剩下那六天我们有这些平安呢？盼不盼望？盼望啊，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福气。所以这的确我们来参加主日聚会的时候，这是应该我们最大的一个期待，期待说在未来的这六天里面，神所赐的平安与我们常在。阿们，求神把他的福气赐给我们啊。那么这位赐平安的神，这里讲的是曾经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位神做了这些事情。首先，什么是永约之血呢？永约之血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人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啊，犯罪以后可以得神赦免，那是要靠怎么样？靠献祭，对不对？杀牛杀羊，啊，流血。但是呢，那种赎罪啊，只是一个暂时的赎罪，那功效性啊，保鲜，我们说保鲜啊，很快就 expire 啊，一下就过期了，没用的。所以每年都要做一次啊，每年做一次。只有怎么样？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而且他怎么样？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了啊！从此以后，他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今天我们能够被神永远的得救啊，不用再害怕了，是永远的得救。这是成为这根源的基础在哪里啊？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他留下宝血啊，这个血呢，就是神与我们立约的一个记号。神与我们立约，只要我们能够承认耶稣，并且承认耶稣的救赎，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他的血就开始发挥功效，他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和好，啊，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这个约定，神跟我们约定，只要信就得救，这个约定呢，靠着他的血，啊，靠着耶稣的血，这个约就被称为永约，永远的约。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更大家更明白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约？就是新约，那就是新约。耶稣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他也为我们怎么样？复活。这边也讲到一个复活，非常重要。复活是什么意思啊？复活象征什么？复活是代表说耶稣并没有死在罪里面。弟兄姊妹明白吗？复活代表说耶稣并没有死在罪里面，耶稣并没有被死亡所拘禁，因为罪就死在拘禁起来，耶稣反而是怎么样？借着复活呢，他就被称义了，被称义了，证明了说神悦纳他。耶稣虽然是担当我们罪，他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为我们成为罪，而且当时的犹太百姓看他也是有罪的，所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活该。那么是谁来称义他的呢？是谁来借着什么方法来告诉世人说他没有罪啊？靠着什么方法？就是靠着复活。所以复活来去显明这件事情，耶稣复活就显明了他是一个无罪的，他是被神所悦纳的，他是被神所称义的，在圣灵当中被称义的。所以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还告诉我们说，耶稣也是我们群羊的大牧人啊！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看我们像羊群一样，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啊！这是说到说，这位耶稣跟我们是非常非常贴近的，生活在一起的啊！你知道吗？在耶稣时代，有好牧人，有坏牧人。坏牧人怎么样呢？他只是把他这个牧羊呢当做一个职业而已，对不对？然后也不会爱惜他的羊群的啊。但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怎么样？为羊舍命啊！当好牧人看到这个羊，他的羊呢被狼给抓走的时候，他会跟那个狼啊奋战，要把羊给抢回来啊。有时候甚至会牺牲他自己生命。好，的确有这样好牧人，有这样好牧人，他是为羊舍命的。所以牧羊人和羊之间 可以产生一种非常非常亲密的一种感情的啊。你们能够想象吗？能够想象吗？牧羊人和羊之间有很亲密的感情，有可不可以想象？不能啊！你们怎么能想象？你们养过羊吗？你真的有养过羊吗？那养过羊的人可能有点了解啊，但我不知道你是好牧人还是坏牧人。也许哈，我们大部分没有养过羊，我们怎么了解？也许养过狗的、养过猫的人就知道，对不对？狗和猫只是动物吗？不会，你爱它爱到一种程度，怎么样？它好像是家里的成员一样，是不是这样子？狗和猫就是家里的成员一样啊，那不养狗不养猫的人很难理解啊。好牧人也是一样啊，羊就好像他家里的人一样的。好牧人是爱惜他的羊的，明白吗？好牧人认得他的羊，是怎么个认？
声音
啊，好牧人认羊是一百只羊去认这一百只羊啊，不是这样认的。好牧人是一只一只的羊去认的，他认得他的羊，他不是说哦，这一百只羊是我的，结果一只都他其实都不认得，对不对？每一只来到他面前，他也不知道这只是他的还是不是他的，不是这样。好牧人认得他的羊，而且他的羊怎么样，也认得他什么？声音，也认得他声音的哈，所以圣经就用这么样一个亲密的比喻来比喻说，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是神的羊，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神的羊，耶稣是我们好牧人，他爱我们，甚至爱到一种程度怎么样？他死在十字架上面，这种爱。就好像一个好牧人为他羊舍命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让我们回到这个助导词哈，爱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平安，对不对？他也叫群羊的大牧人，是谁？耶稣基督呢，让他从死里面复活。那么这么样一位羊，我们这么样一位神哈。他让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而且又赐给我们平安的这位神呢，我们能够从他那边得到什么样福气呢？这节经文里面讲到三样福气，三样福气。第一呢，神是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靠着行为称义的？是不是？不是哈，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呢，然后被耶稣被这个神呢给接纳啊，然后成为基督徒的，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是真的知道我们是罪人，是靠着耶稣的保险才能够被神所接纳的。但是等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需不需要行善呢？需不需要行善？要的，对不对？因为神，这是神所愿意看见的，看见我们能够行善。这也是他为我们所设立的人生目的啊，所以这个助导词的第一个所助的福气，助导的福气呢，就是求神啊，在各样的善事上来去成全我们。我们无法靠自己来行善，只能靠着神呢，做成他自己所想要做的功啊。所以我们就求神成全我们，来怎么样来行善。叫我们人生呢，要活得有意义、有目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福气很重要啊。当我们活另外六天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到底活得有没有目的呢？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这六天，无论在家里、在公司、在外面、在哪里，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跟神联合在一起，使得我们人生过得有目的、有意义呢？包括学生在念书呢，可以的，在公司、在学校、在家庭里面，我们所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是一种服侍主，用的这种心跟主服侍主的那种心态，我们就能够活得有人生有目的、有意义啊。所以第一个福气就是要在各样善事上来成全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呢，福气呢，就是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非常重要，遵行他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善呢，要行他眼中所看的善事，不是说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我们要反省，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怎么样，可能比较 controlling， 你听过吗？比较有控制欲，比较有控制欲。我对你做好事的时候，我要对你做好事，你就一定要接受。你不接受，我也还是要做，因为我是对为你好。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最好不要，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哈。那这种常常呢，比较容易发生在哪里？比较容易发生在做父母的身上。父母呢，常常对孩子们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为你好，就拼命做，拼命做哈。那有时候会把亲子之间的关系搞得非常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那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现象呢？也有啊，也有。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见很强啊。我们主见非常强，很难和别人商量，很难跟别人沟通的，因为我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所有做的事情呢，我都希望别人能够听我的，你不听我的，我就不跟你沟通了，我就自己做自己的，那这些算不算是在行善呢？教养孩子算不算行善？算，对不对？服侍教会、服侍神算不算行善？是，但是呢，这些是不是神眼中看为善的事情呢？那就未必了啊。今天其实我们最怕有一种态度啊，有一种态度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在服侍的时候，我还能够有错吗？有没有这种态度啊？如果我在服侍，我在教会做善事的时候，我还能有错吗？最怕这种态度了。这就是说把善事当作一个死的规条，认为说那就一件事情我只要去做就对了，不是这样子的。善事是一件活的，善事是需要去求问神的，不断的在神面前怎么样来被神来调整的，这才是真正的善事。所以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比较明白一点，就像我30多年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次呢，有一位女士，一个福音朋友，我去帮忙她修她的电脑，到她家里面修她的电脑。你说这个是不是善事？像不信主的人做见证，这是不是善事？肯定这是一件善事。但是在当时呢，就惹怒了她的先生了。她先生非常生气啊，因为我改了她电脑里面的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是我当年所学习的功课。那一次我非常缺乏智慧，虽然我在服侍的事情上面呢，是做好像是帮助了一个人，但是得的结果却是错的，看到的结果也证明了我自己当初所做的错的。几十年来经过神不断的管教历练以后，才能一天比一天渐渐的慢慢的去明白神的心意，这样才不是说照着自己心意来做的，是需要这边第二个祝福，就是说要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啊。第三是什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不是我喜悦的事情，是他喜悦的事情啊。是靠谁呢？是靠谁呢？是靠着耶稣基督啊，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靠着耶稣呢？有没有常常依靠耶稣来去指明我们的道路呢？求问神呢？我们有没有求耶稣基督赐下这个力量给我们呢？有没有？有就很好，然后我们行善怎么样？要确定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主同工的，而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天然的力量。所以可以这样讲，理论上我们如果独立在耶稣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行善？理论上来讲，或许说可以，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眼中所看的是善的事情呢？那神若眼中看为不是善的事情，那哪怕我们把它看作多善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行他所喜悦的事情。好，这就是许多教会这一段祝祷词呢常常使用的。在主日的时候，七日的第几天？第一日，礼拜天。然后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个祝祷， 让弟兄姊妹一同来到神面前领受神的福气啊。然后呢，在紧接的之下之后的那六天里面，来去使用这样的福气，在这地上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人生啊，行各样的善事，遵行神的旨意啊，最后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啊。我想用这第二十二节呢，最后很简短的哈，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虽然他对这个真理呢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有深刻认识，他非常的关心这个真理，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得到希伯来书很深哈，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好牧人，所以他认识他的羊，他深深知道他的羊群呢他们的处境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希伯来书的内容啊，做了很多比较，对不对？新约和旧约比较，啊，这些都是属于真理的内容。但是呢，作者的目的啊，不是只是单单的去探讨这些真理而已，它更重要是怎么样？更重要是怎么样？就这边所讲的，要劝勉，要劝勉，要鼓励教会，整个教会。他要让希伯来人的这些基督徒啊，就犹太的这些基督徒呢，更加的去坚定耶稣基督的信仰，知道神的启示啊，从古到今啊，慢慢的发展，然后最后那个救赎呢，是已经在哪里被成全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成全了。从此以后，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啊。信靠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赎罪祭呢，我们就已经是得到救赎的人，我们就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啊！这是一条怎么样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路。我们可以依靠耶稣的宝血呢，就可以坦然的进入到至圣所，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啊！所以这个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一卷新约书卷哈，因为它是把新约的这个基督呢和旧约那个献祭的制度呢给联系在一起，好吧，连在一起。它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就看到这个神的启示啊，神的启圣经的启示是一个连续性的，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完整性。神做事。有条不紊，你知道花了多少年吗？1600多年，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的话，从摩西开始啊，从亚伯拉罕的话，可能2000年那么长的时间，慢慢一步一步怎么样，把这个神的启示给完整起来，最后完善起来，最后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成就了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哈。在我们过去，你知道吗？花了多少时间？我们完成了这个希伯来书，5个月啊，5个月时间，我们完成了这希伯来书哈。神保守我们呢，能够读完这本书，所以我们愿耶稣基督启示呢，能够更加的显明在我们心里面，如同晨星一样发亮啊，越照越明哈。所以最后，我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件事情，教会要怎么样兴旺起来？教会要怎么样兴旺起来？教会兴旺起来就是要高举耶稣，明白吗？教会要兴旺起来就是高举耶稣，因为耶稣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会怎么样？吸引万人归我。所以当教会在传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在高举耶稣，必然带来结果。只要我们忠心的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大家同意吗？教会使用，愿神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来高举他，最后我们教会能够成为恩典的出口。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位 在座的每一个主日来到 教会里面，能够蒙受到神从天上来的恩典。我的信息就停在这边。